下载静好听 APP， 更多精彩的节目、课程及有声书，随选随听哦。
宇宙待命，宇宙抗命。漆黑的钢铁环绕太平洋流转，有的风坚持激荡树叶、海浪每一座岛，有的风坚持拥抱树叶、海浪每一座岛。
写诗的人，反抗的人，恋爱的人。香港来的风，风吹落种，长成一个时代的荒凉与光亮。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播出的节目《香港来的风》，我是主持人张洁平。那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的是林荣基先生，林荣基先生是铜锣湾书店的店长，然后我想大家都不用我再多介绍他了，他曾经是香港的铜锣湾书店的店长，那现在是台北的铜锣湾书店的店长。那我们这个节目播出的时候其实也蛮巧的，刚好是铜锣湾书店在台北开幕大概快满一年的时间了，他是2020年4月在台北开幕的，那通过众筹然后开幕，当时在台北其实也是一个城中盛世啊，很多人都来书店买书拍照，当然也有很多人来打卡。那其实我今天特别想跟林荣基先生，我们会有很多蛮沉重的话题也许会展开，对，但我们先从书店开始吧，就是很想听 林先生讲一讲书店这一年的经营。那我记得铜锣湾书店刚刚还在装修的时候我有去看过，然后林先生当时跟我说就是这里的房租啊、成本啊、价钱其实跟香港一样，但是换了一个币种，也就是说比如说在香港要租，随便说租40000块钱港币，那这里只要租40000块钱台币，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当时还蛮乐观的，就是希望这个书店能在台北就是天长地久的这个经营下去。现在大概过了一年的时间，其实开一家书店我们都知道持续开下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2020年又碰上了疫情，所以想先听听林先生讲讲书店这一年的经营状况怎么样，然后你自己的思路有没有什么变化？
当然是刚开始那个自己的人也过来看一看，还是自己书店呢、啊？一段时间以后，当然是会叫淡下来。那其实我们过去也会估计是这个情况，跟其他那个独立书店差不多面对的情况，就是很难做。但是我比较好一些，就是因为开店的时候。其实我花费很小的，因为一个是本身就是搞书这个行业搞了很久，哪怕是台湾的同业大家都认识的。当然是这个过程里面有一些是同业是很支持，比方他给书给我们啊，那个账期啊等等比较现实的一个
明白
情况，是账期比较长一些。但是我也发现台湾跟香港有点可能有点落差的。台湾很多大的中盘商是不愿意去给书给独立书店，这个当然是他们看起来是生意太小也不划算，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是面对很大的一个困难，就是有的时候你跟他们下订单啊，后来就没出到也有一些比较糟糕的，已经签了约，大哥他认为那个不太理想，很快就打个电话过来，那个约可以取消，
还可以。
这个对我来讲也有点意外了，因为香港人是一个商业的地方嘛，所以哪怕是我们是不是说要签那个约，还是口头那个承诺也有效的。你不可能打个电话过来说要取消就取消啊，那个签约来做什么？然后我发现他们对于这块那个合约那个勘权那个概念是很薄弱。当然是我没所谓啦，凡是大的中盘商不给书给我们，还有从我的角度来看，只有其他中盘商有个很重要，就是他给我们那个成本很贵。那大的会相对来讲是比较小，那对我们来讲当然是一个经营上帮助很大的。那其实从我的角度来看， 贵一点没所谓，重要的是我挑的书你给我，那这个比较重要了。所以我不太担心那个书店是不是可以维持下去，那个其实对我来讲是过去有一些经验呢、啊。一本书店要刚开始到可以维持下去起码有一年时间，那大概我看起来将来也可以打拼。
哦，明白。也就是说基本上过了第一年其实也就可以过下去了，对吧？就过了第一年的生日几乎就可以年年过生日了。
其实搞书店也不是搞两三天两三年的事。
嗯嗯嗯，
对我来讲也是，因为搞书也是几十年的事。
明白。所以现在其实就书店的经营来说，应该说第一年你还要适应的是在台湾开书店的这个产业环境跟香港其实还是挺多不同的，比如你刚才讲到中盘商的问题啦、嗯、对吧？然后那个contract 的概念，这个真的很，我听到很多在台湾生活的香港人都有这样子的落差，就是大家的承诺跟签约这个文化没有在香港这么的强，相反可能会有一种比如说人际关系或者是熟人社会的这种关系绑定可能还更可靠在台湾。
还有一个问题，我的书店比较麻烦，就是我也知道有一些中盘商他不单是台湾的资金，还有一些中资的背景。
哦，中资背景。
所以我也发现他们把那个批发价提得很高、嗯、但是他的目的不是可以相信我，是因为他后面有压力，不让也不想给出给我，有这个情况存在。这个等于是不单单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啊嗯、一个是经济的问题在后面、嗯，
也就是说你所感就是铜锣湾书店的这个政治形象在台湾依然是会有感受到这个政治的压力的，只是
你可以想象一下、嗯、如果我在香港开铜锣湾书店，那个最大的中盘商三中商会给书给我吗？
嗯，没错。嗯，
在台湾也是面对这个情况。
嗯，明白。也就是一些隐形的这个中资背景的中盘商会有这个问题、嗯，明白。那如果看回书店本身，就是其实这一年你感受到的来铜锣湾书店的读者，就是我们排除掉纯打卡支持的人，就是真正的读者，你觉得台湾的你感受到的阅读的这个风景是什么样的？就是读者会读什么样的书？
台湾有一个比较好的地方，比较有利的地方，我说是香港，很多书当时我们在香港也是70%都是台湾书的，因为出版来讲台湾是比较丰富很多了，那香港就是相对来讲是出书量很小、啊、出版商也很小。他们有的时候我们在香港订一些台湾书，有一些代理商也，因为我们不可能是每一次都跟那个出版商订书嘛，还有通过香港的中盘商，那你跟他下订单往往就是你订的书是好书，但是不好卖，所以很麻烦、嗯、你跟他拿20本、啊、其实也不多了，他给你2本。
嗯，
那边是在香港也是有这方面的一个困难，而且台湾现在因为书在台湾住，挑一些好书比较容易，这个是、跟香港有点区别的地方。因为有好书到的话，我现在的处理就是尽量挑一些比较有价值的书，但是不是一般的评论啊，一些批评的书籍，我比较喜欢挑一些探讨性的。那这块的书在台湾其实不少，还有一些是比较好的。我也不可能是希望很多台湾的朋友会集中过来我的书店，因为也有其他书店会买。问题是我们是重点是搞这块，台湾独立书店现在很多都是搞一些文青吧，对吧？这个是比方也要开个咖啡做给你、啊、享受一下看书啊聊天啊，但是我们你看我们也没有搞什么咖啡做的，只是跟香港大概是一样，但是我们重点是搞一些探讨性的书籍，那希望是慢慢可以培养出一批这方面的台湾朋友来挑书。所以也可以说是铜锣湾书店那个重点跟其他的独立书店有所区别。
嗯，明白，就是思想探讨类的，就是这一类的书目是您想要重点经营的，对吧？
但是首先你要了解台湾本身这边的
阅读的、
书籍是不是需要，
嗯，
北方台湾的朋友是不是需要往一些探讨他本身的存在的一些问题，还有当然是也要注意中国大陆的情况嘛，更不要说是现在香港发生的过去种种的运动。那我们也看见很多书都是一些批评性的，但是没用啊，批评性你没有找出一个论述，一个答案。
嗯，
所以我们比较喜欢一些是思想性的。我们发现台湾本身就是存在一些不稳定性，北方我们看起来中国大陆对台湾的影响很大，对吗？它是外来的不稳定性。那如果你越了解台湾，你发现台湾本身就存在不稳定性，那到底所谓的不稳定性是怎么样，是怎么来，到底是属于哪一块的？北方我们现在也发现很多人认同自己是中国人啊，对吧？他这个中国人的概念怎么来的？是不是从文化上而来的，对吧？北方你中国人的概念是过去中国大陆提出来的啊，那是再往上看，是不是有所谓的三王五帝啊、人王祖先啊，那个有根据吗？其实没有根据的。
嗯，
书写出来的文字其实没有根据。那问题是这个文化上的中国大陆影响到台湾什么时候开始，是不是我们可以从过去的历史文化去探讨这个文化对台湾的所影响的来源是怎么样，到现在很具体的影响到哪一方面，这个很多书本其实已经写出来，只是没有什么人注意。
2020年能不能举个例子，就是比如说您自己特别重点推荐的这一类书，而且同时在你的书店卖的也蛮好的，就台湾读者也蛮接受的，有没有一个这样的例子？
我有的时候我推荐的书台湾读者不一定接受啊，要不然很难读啊我也知道、嗯、
那您有推荐的还算比较被接受的吗？
所谓的比
就卖的还行
其实他当然是现在台湾也有一些是在电视台啊，有一些评论专家在电视台一个讨论带起一些论述的，比方那个最近那个汪浩嘛，
哦，汪浩先生的书，
那他的书当然是大家也比较有畅销了。关于这块我发现比方现在我们卖的书跟那个台湾那个畅销书有点落差，
嗯，
当然是也有一些是好了，也不能否定是畅销书不好，
嗯，
整体来讲我们是分别很大。当然是我对其他一些畅销书其实兴趣也不大，因为我不管怎么样说了，我书店开起来的目的不是卖畅销书而已那么简单，就是希望啊让更多台湾人会注意一个是书本里面探讨台湾本身面对的一些问题，这个其实我从开童兰书店有这个用意了，因为我发现台湾本身这块的独立书店非常少。
嗯嗯，那您自己，因为我知道您自己也读很多书哦，就是如果过去这一年，你觉得你自己读过的新的书里边最让你有感触的是哪一本，或者几本，能不能举个例子？
其实一本好书是非常难的，我的要求可能是比较麻烦的、因为我希望有一些是不是一本的评论啊批评啊，
是要是一个
哪怕是一些是探讨性的、如果它本身探讨都不够我也不太喜欢。过去有一些论述台湾其实也存在一些问题，很多看一些所谓的，刚才我也谈到了台湾其实存在一个文化上的问题，他们过去到现在都没有改变，都是很单一的，这个就是很大的问题。
嗯，
比方我说过去台湾那个钱穆先生啊，对中国文化探讨啊，那个是权威性的，
嗯，
还有他的学生余英时先生，
嗯，
他们其实有一个相同的看法，也有一个我认为是有点问题的，就是他们的角度都是很单一的。 我们看问题是可以从一个单一的角度去看吗？不可能的，因为是不完整的。是不是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看？那发现台湾这一块的一些论述是非常小。北方你去图书馆，一找这一块的书的话，都是99%的，都是很单一的，这个很大的问题。过去一些看法是对的吗？是不是现在台湾还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地方？它对过去中国大陆传过来的一些文化上的问题，是不是可以有新的看法，有新的不一样的角度去看？这个，所以你刚才问我有什么好书的话，我真的说不上来，因为过去也看过一些是非常好的，很少。所以有的时候我到现在为止还是喜欢一些过去，特别是过去80年代中国大陆出过一些书，但是很可惜啦，那些书是很难找，有的时候在台湾没有。在台湾有的话，还是过去对我来讲是启发性比较大的，就是李杰那个《中国文化老公品》。但后来他我看他其他作品还没有超过。所以你说有对我来讲是要求比较高的人来讲，那个台湾现在出版关于这方面的比较好的书本是目前我还不知道。
感觉是一个书店老板的哀伤，我想卖的书现在还没出。
非常难写了，因为看着容易，但是我们看的时候还要反复来看。因为好书你不可能是看一篇的，它一定有相当高的水平。那值得我们一看再看，还有可能是要做一些读书笔记。
是，对，因为您提到就是说希望铜锣湾书店在台湾扮演一个角色，是一个思想探讨型的书的这个出版和就是销售的地方嘛，而且这个思想跟探讨型不只是针对某一个地域，就他希望能对比如台湾自身的命运、中国的命运来做思想探讨。我也特别想问问你会怎么看香港的论述在铜锣湾书店的这个角色，因为至少很多人来会认为会把这里当成一个比如说香港文化或者是香港精神在台湾的地标，就不管你是不是这么想，但大家会这么认为哈。但你自己怎么看这个定位？
趋势的话，往后有可能是一个是越来越多香港人过来，还有一个现在香港的问题不是在关注是不是抗争这个问题，我们大概应该要思考香港未来的方向是怎么样。
对，
那这个才是我们要思考的重点。那根据我翻一点点书来看，等于是说香港人有点像犹太人一样吧。对吧？大家也开始注意这个问题了。那过去犹太人的遭遇啊，你翻过一些圣经也说得很清楚了嘛，到压迫啊，那个打压啊，你还要犹太人到世界上都去流亡啊。那香港人现在也有开始有这个情况出现。那我也听说过有一些人，比方将来香港人过来台湾越来越多，是不是对台湾有所影响？有没有可能是对台湾本身一个稳定的国家造成一个很大的冲击？那我根据我所看过的一些犹太人在美国一些生活的书，我发现这个担心是比较多余的，因为现在你发现犹太人在美国其实比在他的国家还要多。你没听过犹太人对美国啊这个国家有什么很大的冲击吗？反过来你看他们对那个美国的经济贡献很大，对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这块是不用太担心。华西也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当时我也有一些朋友不好说了，我没什么政党，我就不怕说啊。北方有20万的香港人过来台湾，他也拿到台湾的居留权，他往后他的选票去哪里？
选票是吧？
选票是很现实的问题啊。
那20万是不小的数字，没有错，很大。
这个很现实的问题
是。
所以你也不奇怪为什么有一些政党不喜欢香港人过来，因为那个选票不是给他的。现在呢，政府担心我相信他们也想到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很现实的问题。你去拜拜拿几张选票， 往后四年里面有那么多香港人过来，让他过来，他们的投票给你，那个是不可避免的事会发生嘛。
然后铜锣湾书店就变成一个庄脚了。
我其实从我的理解啦，我们也是跟台湾大多数的朋友一起了，因为我们也认同所谓的普世价值嘛，
对
对吗？也不分那个种族什么地方的人，我们都是人嘛，都是有人权，我们首先也尊重人权。那台湾对我来讲是很重要一个可以生活的地方，还有我发现台湾本身也存在很多问题，我们需要好好保护。不是我现在拿个嘴巴来说啊，我现在其实也是做这块的事情，只是我通过书本而已。
嗯，就是通过书本跟思想的这个来对台湾本地社会有所贡献，你的意思是吧？
这个我们可以做嘛，其他我也不可能做出什么东西，
嗯、
对吧？
嗯，我觉得挺有趣的，就是这个节目访问了很多从香港来到台湾的朋友哦，然后有些是定居，有些是可能还是前路还未定，但是其实大家每个人都非常敏感于自己跟台湾社会的互动，而且会刚刚来没有多久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会想到说，我不要做一个只拿好处的新移民，我希望能够以某种方式跟台湾社会发生互动，一起把台湾变好。当然那个好的定义每个人不一样，因为每个人心中有很不同的价值谱系，但是都在想这件事情。所以刚才像林先生讲的也是这样，就是铜锣湾书店本身是一个，其实你自己也知道，就是他如果是有20万香港人来台湾的话，那这里当然是一个重镇，是一个地标，然后是一个很多人都会自动聚拢过来的地方，那就是这个背后的这个责任其实你自己身上也感觉得到。所以你讲到说用希望通过思想通过书然后来一起参与某种程度上在台湾社会生根吧。对，就这件事情你刚刚讲到台湾的时候，你讲了一句说这是一个可以生活的地方，我不知道会有什么时候你会不会可能过几年会不会改称这里是你的家或者是怎样，就是这个可以生活的地方是一个你现在跟他的关系的定位嘛？这一点我不知道你自己怎么预期啊，就是你跟台湾的长期的关系会是什么样的。然后因为我也常常想到你刚刚讲到流亡，因为你确实是香港可能最著名的被认为是流亡者的代表之一，但这个词是非常非常沉重的一个词哦。我不知道在你自己具体的生活里边，就在台湾这个可以生活的地方，然后实际上真的回不去了这件事情，到底在你日常的生活里是一个什么样的重量，就是这个感受是什么样的？
其实有一点我希望大家也明白，我在香港长大的，是英国人管制的，英国人管制香港，把一个小渔港变成一个商业的地方，它是一个商业文化非常重的一个给我们一个文化教育。商人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他没有国家观念的，对吧？
没错，
对我来讲可能是影响很大，
真的真的，
对吧？我们是只是
没有国家的人，
对吧？那个其实对我们来讲国家是
很淡漠，
个人是最重要的。
嗯，
北方台湾这个国家，台湾本身这个国家其实相对台湾人来讲是不重要的，重要是台湾人。这个我也可以说了，比方很多人说光复香港在香港很难很悲观，但是从我的角度来看大有希望啊，光复香港。因为首先我们要把这个地理名词，香港只是一个地理名词，不要忘记。
嗯。
重要的不是这个地理名词，重要是生活在香港地理名词的香港人才重要嘛。
嗯，
我们把这个土地跟人去分开。
嗯，
好，土地是不能移的，反正现在这个土地是共产党管制的，不可能有自由的、有人权的、有民主的，这个就不要想。来，人是可以离开。当有20万、10万的香港人离开香港，不管是英国、加拿大、美国，还是在台湾。我们有我们的语言文化，我们生活习惯，我们有个商业文化构成我们那个所谓的香港文化，好，是不是等于在当地一个地方光复香港，这样看你就很清楚。所以很多人 有一个盲点、啊、不把香港人跟那个香港这个地理名词连在一起，应该是把它分开。人比香港本身是重要的，不是这个地理名词重要的。
嗯，
还有我发现那个所谓的商讨观念是过去农业经济才会有这个想法嘛，世世代代框架一个地方，其实没必要啊，世界那么大，为什么不可以离开？这个世界是你的，你生存在那个地球上，你去过其他地方吗？没有啊，人家怎么生活啊？人家那什么想法，人家那个眼光有多大，你理解吗？完完全全不理解的话很糟糕，人家框架永远都是框在一个土地上，那个思想观念就永远在绑在一个土地上。这个其实我有点奇怪了，很多年轻人也有一些过去一些所谓的观念所影响，没有把自己释放出来。
嗯，所以
他变成是，你看他对香港那个前景是很悲观的，因为他的想法没有打开。
嗯，
从我的角度来看，其实光复香港，不管是在英国、在美国、加拿大、台湾，也有可能是光复起来。
明白。所以刚才我的问题里边，这个回不去了，实际上对你来说不是一个
真
问题。嗯，本来也没有要，就是没有回去这回事，对吧？我就是可以在世上任何一个地方重建我的香港。
人其实最重要啊！你看，一个是比方你香港往后是几十万是大陆人、中国人过来香港去住在这个土地，香港还是香港嘛？不是的，他们连广东话也不会说，
嗯，
对吧？那怎么算是香港？
嗯，
一个土地上没有一套文化的话，它不可能是当地的一个存在的应该有的事情发生。它本等于是它没有这个文化，不等于是过去一样的。台湾为什么我愿意留下来？你发现台湾现在这个情况有点像我们香港过去60年代到70年代。生活不那么紧张啊，房租没那么贵啊、
嗯、
生活压力很小，对吧？我比较喜欢跟就是那个年代的生活，台湾刚刚好是给我那么这种生活的方式。
嗯，
还有当然是很重要了，我在台湾其实可以做很多事情，比香港做的事情更多。一方面是我也可以借书店这个地点可以跟其他朋友联络，还有一个是我一个推动这其他一些书本一些探讨性的书籍，来让台湾更多朋友去了解台湾的本身的问题。人人都了解的话，等于是人人都会保护台湾，这个是我可以做的事。
对，因为如果你说人比土地重要，人比国家重要，那我现在更理解你刚才讲到犹太人的这个比喻，因为就是没有国家没有乡土的这个商人文化嘛。那如果这样看的话，比如说像我有写到这个许志峰啊、哦、许志峰在离开香港的时候特别说我不会移民我会流亡，那这样在你看来这个说法是太过执着了吗？
每一个人有他的一个身份认同也好，是他自己的角度也好，我尊重他，只是每一个人去想哪个看法比较适合自己。比方很多人喜欢香港不愿意离开，那是应该啊，也没问题、啊、
对，
比方我的看法我也没有错啊，对吧？只是每一个人不一样。
嗯，
所以我也没有所谓的认同不认同的问题。
那移民跟流亡这两个词对你来说有差别吗？你会
这两个事情对我来讲当然是差不多，等于是同等了。
同等的 OK，
因为北方我也不可能不离开嘛、
嗯、
大家也知道、
嗯
啊、因为我 不离开我走就给送过去中国大陆，大家也很清楚、嗯、但是我过来这边也心安理得，因为其实这边本身也适合我在这边生活，当然是很重要，我可以做点事在台湾。
对，就是你作为一个个人要能继续做事继续发挥，这样你就能心安理得，对吧、
嗯、
不管你人在哪个地方，我觉得心安理得是很重要也很难得的一个状态了。就是因为今天事实上非常多离开了香港或者是想要正在计划要离开香港的人，你看到他们很多人在被内疚感困扰， 对吧，就会大家都觉得内疚。而且我看到有人在脸书上提到，就是说因为我自己没有经历过1997那前后的那一波移民潮，他们说就是现在香港的移民潮跟当年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当年很多人是离开之前一起在 farewell party 对吧，就是全家人同学老师聚会然后一起送走，然后今年就是所有的人都默默的就离开了，然后等到你在脸书上看到大家的 status 有一些轨迹拍的照片好像不太一样了，问一下说你已经在英国了吗，说在英国了，孩子跟老公都去了吗，都去了，就是这样子，就是大家并不会去公开的这个 farewell。 那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各种各样的顾虑不想曝光个人信息，但很多人提到就是说不想在这样的时候离开香港，或者会把在这样的时候离开香港视作一种很内疚的状态。
其实从我的角度来看，很多人认为自己很悲哀了，也很悲凉，因为不得不离开香港。但是我有的时候会跟他们聊了，特别是有一些学生，我说你们现在在台湾非常棒啊，很多也是读书吧，台湾政府也给他一些学校的免费嘛，还有住的地方嘛，还有一些可能小小的生活费。然后我常常去问他，你说现在在香港坐炉的学生惨还是你惨？
坐牢的学生惨还是你惨是吧？
你可以比较嘛，不要老是以为自己是很惨。你甚至在一个自由民主的地方生活，人身安全没问题，有书读，可能一读读四年，那个是你最好的时间。不能老是以为离开香港的人很悲惨，最悲惨的现在在香港坐炉的年轻人，你比他惨吗？所以人要有的时候要比较。所以我希望啦，我这样说的话，他们会比较开怀一点。你不要天地就是以你一个为主，你说你很惨，其实很多人比你更惨，所以不要这样看。
至少你留了有用之身。
这个也是很现实的问题，因为你在外面也可以反抗。我老实说，反抗不单单是你面对面才反抗，对吗？我在外面也可以反抗，我每一次参加一些游行示威交流，写一篇文章也是反抗。所以不要以为在香港才可以反抗，在外面也可以反抗，问题是你做不做，你完全都不愿意去做的话，那就没办法说了吧。
您讲到这个不是面对面才是反抗，这个我想到另外一条脉络，就是因为我最近也在想说铜锣湾书店的命运本身很有趣，因为当年在香港的时候，它是很多被认为是禁书书店嘛，或者是说至少你见证了一整个禁书产业在香港的起和落这样子。那这个禁书产业背后其实就是一整代八九之后离开中国大陆的流亡的中国知识分子读书人，然后等等，然后其实我自己在香港认识他们，然后到看着他们，就是这个群体慢慢的，一开始也是最好的一批，然后最有想法最有能量的一批人，无法忍受八九之后，就八九的这个事件以及八九之后的中国社会的那个状态，然后离开。但离开之后，其实你看到的状况就是这个能量慢慢的在溃散，慢慢的在萎缩，然后甚至慢慢的在变成一种标签，被全世界展览，甚至变成一个墓碑，就是它不再是一个活的东西了。这件事情我其实自己一直很担心它会在香港重演，或者是说这么多离开香港的人到底怎么样可以像你说的，就是我们真的当成一个活的人这样子，在每一个人身上把这个精神跟使命活下去，不要再重蹈这个一股能量最后会重新变成就像中国的八九的这个流亡的世代一样，看到他们在萎缩。
其实从我的角度来看，比方过去我也参加很多八九年那个六四纪念会嘛，
是，
但是我当时在香港是要开书店，他们大概是七八点就举办。
哦，对。
那当时在维多利亚公园。
对。
那我老的时候下班以后去都已经晚了嘛，但是我在去看，因为也有一些人留在公园一圈一圈去讨论啊，探讨八九年。我去了很多片，但是我发现他们只是把过去一些问题重复又重复，其实没有探讨的，你是听你听不出什么一个所谓的很清楚的一个 论述，比方有没有思考那个八九年为什么会发生，这个很少人去谈，只是说八九年要开枪杀学生啊，后来就是给那个镇压啊，压下去很多学生给投杀等等，就是这个政权怎么残酷，等等都是这样
一些口号式的语言，
打倒共产党啊，那到当时问题是你想一想，中国的问题是打倒共产党就可以解决吗？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当这个共产党政权垮台以后，后面那个政权上了，是不是跟过去的一模一样？读书里发现过去都是一模一样的，一个王朝垮台，另一个王朝就上台，从来没有改变。为什么？这个就是我们应该思考这个问题。
我觉得对，今天林先生讲到的这个点，就是其实前后大家可以听到，就是说在很多个问题的上，其实您的价值和立场是非常一致的，就是包括您卖的书，您希望在台湾推广的一种思想跟探讨，其实都是这样，就是我们不要停留在对某一个简单的现象的批判跟控诉上，我们自己所经历过的所有的不管是灾难还是一些悲剧吧，我们都要让它提炼出，放在历史的脉络里去理解它，它到底为什么走到今天这一步，那之后会怎样，我们只有让我们的悲剧能够被阐释出这个背后的思想探讨的内容，其实它才真正对我们是有意义的，而这件事情并不真的依赖某一块具体的土地城市去做，每个人都可以，每一个人每个书店就是每一个小小的人都可以成为一个支点去进行这样的探讨。对， 我其实自己一直也特别希望香港能够不要再走进我们之前看到的就是平反六四的这个老路啊，就是香港所经历的很多很多的过去这一两年的这个巨大的变化，我们不能让它变成一个墓碑，只是被哀悼，就它必须得被不停不停的拆解，不停不停的被探讨，对吧？
其实我刚才谈的就是你所谓停下来的那个所谓的墓碑的洗掉的，其实也不应该发生的。如果我们愿意思考的话，我们未来要做的事情是相当多的，也不可能有时间停下来，也不可能会洗掉。
是，
问题是你有没有主动去思考，
要愿意思考。
对啊，你其实很多书已经有论述，没有找出来看。如果是在学校读书，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学校给你一个都是有一个政府给你一个施政的教育的方针，对吧？但是在图书馆也好，在书店读书也好，它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观点都存在的，对我们来讲是相当大的一个启发性的一个场所。通过书本，然后我发现我的观点跟很多人是有点不一样的，有可能是大家读书的地点不一样。
你有思考的动力了，你很多思考来自生活中间非常具体的遭遇，然后跟就是很多一路读书读上来，其实那个本身的思考的动力可能没有那么强。但刚才林先生讲到这个，我觉得很其实之前很多人跟林荣基先生采访或者是聊天都会有一个很相似的感觉，就是一个是你非常困难跟他谈生活，因为就是很难问他说喜欢吃什么看什么玩什么，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答案。对，然后另外就是他出乎意料的乐观，他总是能给你前面找很多很多为什么要悲观，为什么要哀悼，对吧？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就是像今天他讲的一样。但这是特别特别重要的，我觉得今天很重要的一个精神，我们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我们哪有空哀悼，对吧？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事情要思考，然后这些思考的东西都会给我们的未来留下资产。这个是我自己，就是其实从2016年铜锣湾书店发生，我一直觉得非常非常敬佩林先生的一点，他几乎是一己之力改变了某一块香港的很重要的政治的小小的齿轮。那这个影响我觉得现在来评判都还太早，就可能要放到很后面。重点是他自己这块齿轮并没有停下脚步，他还在不停地往前转，从香港转到了台北，然后他也在说，对吧，我这块齿轮就我并不会希望它成为一个墓碑，我们没有空来哀悼这件事情，我们要持续的思考。对，今天特别特别感谢林先生来这个节目，然后因为我们也带了这个，我们之前也有一个传统是每一位作者会来节目上可能读一段 您自己写过的最切合今天讨论话题的这个情境的内容。那林先生，我们帮他准备了他当年写的这个 1.5 万字的长篇自述、啊、关于铜锣湾书店事件的，然后林先生可以用广东话选一段您自己觉得今天适合的段落。
刚才你提出来的时候我有点怕，因为如果是要背的话我就想起来我以前在大陆要背那个台词啊，要拍那个电视认罪
创伤了、
啊、那个有的时候我做梦 也会梦见、
就是、
那我现在就开始了、
嗯
我说的是广东话了，因为比较流畅。当时大多数香港人面对大陆强权侵犯，我们仍然不声不响，默默承受，甚至事不关己，冷眼旁观。恐怕更严重的事还会发生。他们既然可以用暴力摧毁一家书店，也就可以用暴力摧毁我们每一个家庭。最后多余的话，写完最后一段，快深夜了，走到窗前，被荒唐倒影的路灯浮游不定。右边的民居万家灯火，不远的天桥上两地透着灯光交错驶过，下面疏落的汽车，圆弯形的高速公路，像田径奔跑的运动员，飘出优美的弧形。我想起老人语口一句话，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
谢谢林先生哦，就是这段话大家可以去看林先生当年2016年写的这个 1.5 万字的长篇的自述。我用普通话重复中间的两句哦，他说既然他们可以用暴力摧毁一间书店，他们也就可以用暴力摧毁我们每一个家庭。那今天这也是正在香港发生的事，但是林先生最后仍然非常的积极，他是老人与海的这句话，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请大家继续锁定静好听制作的节目《香港来的风》，我们下次再见。谢谢林先生。
不要客气。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